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0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在前往立陶宛参加维尔纽斯北约峰会的途中在伦敦停留一夜，但由于土耳其的持续反对，北约不太可能欢迎瑞典成为他们的第32个成员国。在飞往英国的途中，拜登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过电话，为了推动安卡拉同意瑞典加入北约做最后的努力。任何一个新的成员国加入北约必须要得到所有现任成员国的一致同意。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飞往伦敦的空军一号上面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I can't characterize how close, how far. All I can say is that we believe that Sweden should be admitted to NATO as soon as possible.
沙利文表示，我无法描述有几多嘅接近或者系几咁嘅远，我只能够讲，我哋认为瑞典应该尽快加入北约，我哋相信应该有一条途径可以做到呢一点。响通话嘅纪要当中，安卡拉表示瑞典已经朝住正确嘅方向采取咗一啲嘅步骤，但系仲未取得足够嘅进展嚟支持斯德哥尔摩申请加入北约。安卡拉指责瑞典对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武装组织过于宽容，根据土耳其的要求，瑞典实施了改革，包括出台了一部新的反恐法。阿尔多安最初指责芬兰亦都对库尔德武装组织过于宽容，但是在四月份批准了赫尔辛基加入北约的申请。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乌克兰尚未准备好在战争结束前加入北约。他在星期日播出的一次采访当中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如果乌克兰在战争期间加入该个联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将会同俄罗斯交战，这个意味着北约联盟将会被拖入冲突。美国总统还表示，在乌克兰被考虑加入北约之前，需要时间来满足从民主化到一系列其他的问题所需的所有资格。与此同时，他还表示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他们需要的武器以及自卫能力。拜登在星期日已经前往欧洲进行三个国家的之行，这个其中包括出席7月11号至12号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他还表示，北约内部对于是否在战争期间让乌克兰加入联盟的问题尚未达成一致，并且强调保持北约团结确实是至关重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日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当中表示，在峰会期间，他是希望尽其所能加快和我们的合作伙伴达成协议的解决方案。泽连斯基仲宣扬乌克兰作为未来北约成员国的价值，表示乌克兰实际上拥有欧洲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仲补充话，90%的乌克兰人希望成为北约的一部分，超过90%的乌克兰人希望成为欧盟的一部分。南韩总统尹锡悦表示，现时是时候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压制北韩核野心的坚决，并且计划这个星期和北约领导人讨论如何应对北韩不断扩大的武器库。尹锡悦将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出席今年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年度北约峰会，这是他这次行程对两个国家访问的一部分。他访问的另外一个国家是波兰。尹锡悦表示，现时是时候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阻止北韩核武器计划的决心，比北韩发展核武器的愿望更强大。这个是尹锡悦连续第二年参加北约峰会，凸显出他努力深化和世界上最大军事联盟的关系。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离开中国之后的第二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美方采取实际行动，停止对华经济制裁打压措施。中国财政部星期一以相关的负责人答媒体询问的方式发表了声明，声称近年来美方出台一系列对华经济制裁打压措施，损害了中国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在同耶伦会谈当中，中方再次重申了在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公平对待两国双向投资、放宽对华出口管制、取消涉疆产品禁令等问题上面的关切，希望美方切实采取行动回应中方的重大关切。 耶倫在星期日啟程離開北京前的新聞發布會上面亦都表示，在會談當中，中國官員對拜登政府與其發布的限制對外投資的行政命令是表示擔憂，但他向中國官員保證，任何這類的措施的範圍都將會縮小，並且將會通過允許公眾參與的規則制定程序，以透明的方式實施。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7月9日星期日结束四日访问的行程，不过星期六他在北京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的时候的举动却是引发了争议，被批评为是外交失礼。视频显示耶伦在同何立峰握手的时候频频鞠躬，看似卑躬屈膝的态度引发了美国很多人士的强烈不满。从两人会面的画面显示，笑容可掬的耶伦走向何立峰，双手紧握何立峰的手，身形相对矮小的耶伦一边寒暄一边频频点头，至少是鞠了三次躬。而何立峰始终只是伸出单手，仲稍微后退一步，似乎刻意给耶伦有更多的叩头的空间。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葛莱仪发推文表示，他是希望有人话俾美国官员知，同中国官员握手的时候是要站直。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高级防务分析师格罗斯曼则是在推文贴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的画面，和耶伦鞠躬的照片做比对，相比之下布林肯显然是站得是好职。印太新闻专业亦都发表推文说，如此鞠躬绝对是过分的，而且给予人一种屈服的感觉，太丢脸。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星期日宣布，他选择了21位新的枢机主教，包括来自耶路撒冷以及是香港的高级教师。随着教宗继续对全球天主教神职人员产生影响，这些高级神父将会选出他们的继任者。教宗在圣伯多禄广场惯常的每个星期与公众见面的活动上面宣布了他的决定。他还表示将会在今年9月30日为这些教区枢机主教举行正式的任命仪式，包括香港的周守仁主教以及梵蒂冈在中东地区的最高主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7月9日是709事件，即是中共维稳当局大举拘捕、传唤、警告、判刑、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专项镇压行动的八周年。虽然除年已七旬的女律师李玉涵之外，当年被捕入狱的律师和维权人士都已经陆续出狱，而709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责任人由于腐败和政治问题被关入巡城监狱，但是有一些709律师仍然是遭受严酷的迫害和打压，包括是逼迁、断水、断电和限制出境。其他的律师和维权人士仍然是遭受牢狱之灾，或者被限制自由、监控或者禁声。批评人士指出，中共正是实行709镇压迫害的 2.0， 严重侵害甚至是剥夺一些人权律师和他家人的生存权，凸显当前内外交困的习近平当局更加虚弱和恐慌的本质。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说，709事件八周年前夕，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纪念颁奖活动上，举行了6届的中国人权律师奖改名为709人权律师奖，以表扬为互惠人权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律师和香港以及其他地方受打压的律师。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和周世峰以及香港大律师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授予本年度的709人权律师奖。在颁奖活动当中，代表主办方宣布获奖名单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的执行主任周峰所对美国之音是讲述了举办这次颁奖活动的意义。
这次颁奖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一个是让民间社会的反抗被世人看到，
他说这次颁奖活动一个就是让民间社会的反抗被世人看到，可以看到倒退的人权状况，特别是当前对于律师好像黄全章、李和平他们遭受骚扰，不给他们住的地方，还有对其他律师的这种的管控，现在就是一个 2.0。 第二次是非常大规模的镇压，包括较早时候对许志永、丁家喜判14年、12年的重刑，这个就是针对现在的状况一种不同的意义所在。 2015年7月9号，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里面对25个省市区的300多名律师和维权人士展开大拘捕和镇压。一年多之后，周世峰、胡石根、李和平、谢阳等人分别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判刑3到8年不等。2016年11月，人权律师江天勇由于声援探望709被捕律师谢阳的家属而遭到逮捕，后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出狱之后在河南老家软禁，不准离境，与在美国的妻小系团聚。余文生律师曾为多位的709被捕律师的案件是担任代理人，他的妻子许艳是709大拘捕维权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今年4月13号，两个人是受邀到德国使馆参加座谈会途中被警方拦截带走，随后失联，后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5月底被加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两个人目前被羁押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看守所。余文生曾经因为公开声援香港占中运动被拘押99日，获释后他在中共19大期间发表公开信要求罢免习近平。2018年1月以公民身份再次发文，就修宪问题提出建议，第二日就被北京石景山警察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余文生2017年曾对香港媒体立场新闻表示，他仍是沿着高智性的方法，他走的是公民路线，与草根的群众结合在一起。你看看这次709打击的，不就是跟草根走在一起的律师，都是公民化的律师。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说，余文生最早站出来挑战习近平修宪图谋终身执政的法律界人士之一。周峰所说，2018年余文生就是最早挑战习近平修改宪法，实行终身制称帝，少有的一个人站出来挑战习近平。最近他出狱一年左右，他的妻子在去德国使馆的路上被拘捕，到现在音讯全无，甚至他的仔10几岁的亦都是被骚扰跟踪隔离，不被人去探望。2022年9月24号 ,709 案核心人物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出狱回到北京家中，他当时对美国之音说，相信邪不压正，正义必将伸张。周世峰获释释逢709大拘捕，是行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操盘手，原公安部高官傅政华、孙力军被法院判死缓重刑。有评论指这种巧合是很讽刺、很吊诡。两个多月后，周世峰写成万言书，揭露该案内情和他在狱中7年多的遭遇，指控傅政华、孙力军等政治团伙是制造了标志性的709冤案。他呼吁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成立平反709冤狱的调查小组。人权组织人道中国负责人周峰所指出，周世峰律师主持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聚集了一批的人权律师和各界的维权人士，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群体，而人权律师在中国是高危的人群。周峰所说，周世峰体现了一种战略眼光，就是民间社会一种维权自治的努力，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公民社会，所以他被捕，他自己都面临很长时间的重刑，但现在出狱后还是坚守他的信念。美国之音记者多次拨打周世峰的手机都未能够接通，他在北京的弟弟周兴顺说，周世峰已经在一个多月前被当局劝说回河南老家居住，因为709周年纪念日快到。今年4月以来，人权律师黄全章、李和平等709案受害人和他的家属是遭到北京当局以各种非法手段逼迁骚扰。黄全章夫妇和他的未成年的儿子几乎每日是遭到警察和不明身份的人员是骚扰、驱赶，多次遭断水断电。在北京宋庄租住的李和平一家三口，在被断水断电逼迁之后，6月中旬从成都机场搭机前往泰国旅游自由行，他是在边检那里卡住，因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而被限制出境。流亡海外的政治学者、活动人士黄丹、新闻政论的网站光传媒创办人黄安娜、新大陆公共研究所研究员孟元新发起一封的公开信，敦促中国警方负责人和北京市长立即停止迫害、骚扰黄全章、李和平和他的家人。这一封的公开信得到几十名的海外意见人士、学者和媒体人参与联署。709案发生之后没多久，被捕人士的妻子自发组成了一个替夫维权的709家属群体。 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和李和平的妻子黄超岭是这个群体的两位代表人物。黄超岭对美国之音说，709家属群体是当局制造709案的种种非法行为和侵犯人权举动逼迫下产生的，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同情和影响。香港大律师周幸彤与中国内地的两位律师一同获得709人权律师奖，引起一些海外中文媒体的注意。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指出，香港过去3年多以来遭到北京强力的镇压，香港律师的情况需要是得到应有的关注。他说周幸彤曾经是香港支联会的副主席，一直为中国的维权人士和人权律师呼吁，现在他自己亦都被捕入狱，将在民间社会激起更多的反抗。周峰所说，因为这个政权无论表面上是几咁强大，他没有这种令到人是心服口服地做事情，他没有这样的合法性，这样是能够引起更大的反抗。所以无论现在的情况是几咁黑暗，这种镇压是几咁残酷，还有不少人会坚持，会努力继续。2022年11月底，中国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成都、重庆等多个城市爆发了大批年轻人抗议所谓动态清零、极端防疫政策的白纸运动，其中有共产党下台和习近平下台等政治口号。两个多月之后，武汉、大连、鞍山等地出现了大批的退休人员上街抗议医保福利削减的白发运动，示威者高唱国际歌和团结就是力量等鼓动性很强的歌曲，有人呼叫打倒反动政府。中共党刊《求是》在7月1日登出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较早时候在中央党校对青年干部发表的讲话。他在讲话当中强调，如果培养的干部不信马列主义，就会重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覆辙，就会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番引述古代亡国之君南唐后主李煜诗词发出的警告，引起了舆论的热议。周峰所说，这种铁板一块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其实最终不可能维持一个无合法性的政权，特别在目前一种大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坚信它可能再好像以前那样经济上得到种种好处，国内的失业率非常高，这种的情况下它其实是非常虚弱，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要看到在国内六四前有一个女士跑到玲珑塔上去展示美国国旗和独立宣言，然后过了没多久，有一个叫张生的一个人去到北大要求实行多党制民主，一种民间的反抗声音肯定会越来越强，在国内审查得是非常之严格的那种网络上还是可以看到，网民用各种方式来到反抗，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惯常。一位的人权活动人士说，中共当局对于言论和信息的控制暴露出他对政治安全和政权的安全的不自信，进入他所说的末日疯狂的感觉。周峰所说，这个表现的是恐惧、心虚、恐慌，非常重要的是他觉得现在无论表面上这种洗脑是多成功，这个高墙还是当中对人追求自由的，还是有很多人，特别是在危机的时候，比如说两个星期前的那个瓦格纳兵变，很明显就看到有很多国内的账号是上来，因为他们在国内在场内得不到真实的消息，他不会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政权的控制确实是非常虚弱。在白纸运动高潮的时候，好像微信、抖音、快手这些都有很多有关的信息，他觉得现在其实随时都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重大危机来的时候，你看看他的控制力，他觉得是很明显，他不是无所不到的，他的资源是有限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7月1日，中国推出《中华人民对外关系法》，为中美关系恶化大背景下中国采取的反制裁措施提供法理依据。分析人士说，此法在内容上并无新意，亦都不会影响中国和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现有的状况，而更多的是一种延续战狼政策的外交姿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报道。
7月1日，中国非常低调地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简称《对外关系法》。在《對外關係法》生效前一日的6月30日，新華網發表文章，以採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律工作委員會負責人的形式對該法進行了介紹。該負責人 新华社并未给予出负责人的名字去介绍话，截至到2023年6月底，现行有效297部法律中专门涉外法律52部，含有涉外条款的法律150余部，但是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仲是存在着一些短板弱项，尤其是在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发展利益方面，仲有不少法律空白。该负责人说，13届、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接续努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高效率地审议通过了对外关系法。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研究学院赵瑞新教授认为，这部法律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而只是一些原则性的理念的陈述，因为该法并没有很具体的将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各种各样的制度规范、各种各样的机构之间的关系讲得很清楚。赵瑞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首先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其实就是将整个习近平的外交思想系统化，给予所谓的法律化，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对外宣传，就是加强中国的软实力吧，然后就将中国描绘为一个在国际上负责任的大国，而且将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外交行为和原则都系统性地呈现出来。位于北京的时政评论人艾纳谭根认为，对外关系法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为中国的反制裁提供法理依据。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说这个就是中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够了，你看这个法通过之后冇幾耐，中國就宣布咗限制家同埋者嘅出口。佢哋話唔係完全禁止出口，但係從國家安全角度去考慮，因為呢啲材料會用於製造芯片，而芯片可以用於軍事用途，所以呢一個口氣同埋美國限制出口係一樣噶。7月3日，中國商務部海關總署發表公告，宣布對家同埋者嘅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出口商如果想開始或繼續出口上述相關的物項，將需要向中國商務部申請許可證，並需要報告海外買家及其申請的詳細信息。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表示，家和者相關物項具有明顯的軍民兩用性質，對家和者的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是國際通行做法，該規定自2023年8月1日起正式實施。中國是目前家和者的最大生產國家，分別佔據了全球產量的 94% 和 83%， 這兩種的金屬是先進化合物半導體及電子產品的關鍵原料，在光電顯示、通訊、激光器、探測器、傳感器、太陽能、雷達等領域具有廣泛的用途。谭根评价对外关系法时话：，佢话如果单系从字面嚟睇，确实冇咩新嘅内容嘅，但系措辞方式系新嘅。呢个法基本上只有一段可能有啲新意，关于有关部门有权因为国家安全采取反制措施，新内容就是丁咁多，但是这个法更为表达了一种态度，一种对美国的还击态度。他所提到的这段内容所指的是对外关系法第四章第33条，对于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和限制措施，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必要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建立相应工作制度和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确定和实施有关反制、 语限制措施。曾经担任过《环球时报》总编辑的胡锡进在微博上说，手是用来握在他人之手和拥抱他人的，但是遇到挑战时手就要迅速握成拳头。对外关系法就是中国将握自如的法律之手，中国反制裁、反干涉、反制某些国家长臂管辖需要这一部法律，它肯定会增加美国及盟友侵犯中国利益的代价。环球时报亦都以中国将态度摆台面上为题，称该法推出的背景是美国对中国的无理打压越来越过分。该社评说，现在对外关系法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表明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决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外关系法是有牙齿的，边个要带着恶意去跟中国打交道，试图侵犯中国正当权益，哪一个就一定会受到痛楚，这一点亦都是十分明确的。对于环球时报所宣称的对外关系法的牙齿效应，赵瑞新认为并不存在。他认为这个法只是一个外交政策宣示，主要受众就是中国国内群众。
国内的观众，我觉得主要还是对国内的老百姓吧。作为中国一个大国啊，中国负责任啊，中国这个在国际上按照规则行事啊，美国人不会拿钱。
他说，我觉得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的老百姓的。所谓中国一个大国嘛，中国负责任嘛，中国在国际上按照规则行事嘛，美国人不会买这些账的。习近平的什么国际发展倡议啊、国际安全倡议啊、一带一路啊，这些东西已经讲得太多太耐了，对美国来讲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中国政府长久以来一直都抱怨美国将经济制裁用于外交，并且在2021年通过反外国制裁法，以便反制外国对中国公司和个人的制裁。然而中国在对外关系上亦都频繁使用经济制裁向一些国家施加政治压力，例如是澳洲、加拿大、南韩、立陶宛等。中美之间的芯片大战近年来日益激烈。2022年10月份，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了一项暂行规则，增加了大量对向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的新限制。中国政府在今年5月份对美国晶片大厂美光宣布禁令，称对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造成重大的安全风险。而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在2月份宣布对两间美国武器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科技公司进行制裁，包括禁止中国公司和他们做生意，理由是他们向台湾提供武器。对于法律推出之后会影响到外资投资中国信心的观点，谭根觉得其实中美之间亦都已经撕破面皮，迂回的空间不大。他说，如今我不觉得北京还能够改变华盛顿的任何态度了，尤其是国防军工那边，中国就指望着商界不来一个脱欧嘛。毕竟商界在中国的利益是非常巨大的，这些美国公司如果将产业搬出中国或者搬回美国，代价亦都很高昂。6月2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时说，我们将会继续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赵瑞新认为，对外关系法的颁布和实施讲到底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刚刚开始出来大家搞不清楚，但就一两日热度过去了，一开始讨论两日，现在都没什么人在讨论了，就基本上过去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7月13日将会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专家认为，日本藉由与东盟的互信关系建立七国集团、民主阵营和东盟的合作桥梁，但是没有任何大国能够完全拉拢东盟选边站。东盟与中国在2021年与美国在去年分别升级了关系。本月日本和东盟的外长会议是为年底日本与东盟升级关系的会议成功而推进做准备工作。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七月中旬将会访问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出席东盟相关的外长会议，力争与东盟各国携手制约中国。 林方正7月13日将会出席日本与东盟外长会议，与东盟确认在安全保障、经济和海洋领域的合作，并且当日出席东盟与日中韩，即是东盟加三外长会议。7月14日计划参加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包括美中等区域外国家的东盟地区论坛。日本是本届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在此前的7月6日，日本法务大臣斋藤健等七国集团司法部长与东盟各国司法部长在东京举行特别对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开幕仪式，致辞的时候说，感到成为东盟与七国集团的桥梁是日本的使命，期待这次对话成为目的在于进一步合作的新出发点。据妙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发来的报道说，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表示，全球南方的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对于俄罗斯、中国为主的威权主义阵营，以及是七国集团等民主主义阵营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有鉴于中国在东亚地区造成的安全、外交、经济等威胁越来越大，日本必然利用日本与东盟启动交流50周年的机会，为七国集团和东盟拉近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利用和东盟友好合作50周年之际，7月初在东京召开 G7 和东盟的法务大臣会议，让双方司法首长首次面对面对话。
他说，日本利用和东盟友好合作50周年之际，7月初在东京召开七国集团和东盟的法务大臣会议，让双方司法首长首次面对面对话。7月中旬，外务大臣出席雅加达的东盟外长峰会，作为年底在东京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的推进工作，日本挑起责任，搭起东盟和七国集团的桥梁，藉此机会强化民主阵营和东盟合作。蔡石芬说，日本与东盟之间有长达几十年的合作的关系，而是东盟最信任的国家，最适合是作为西方民主阵营与东盟之间的桥梁。他认为日本将藉由今年与东盟的各种的会议的机会，就国际性议题深化讨论，宣传七国集团的阵营的立场和举措，促使东盟对中国的态度略为调整。在个别国家的耕耘方面，蔡石芬说，是而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构再现，越南和印尼又是列强的主战场。他指出，越南国民用双脚支持日本的全面战略伙伴，前往日本的越南留学生和劳动者大幅增加，就是具体成果。日本天皇皇后两陛下在6月17日至23日正式访问印尼，以最高的规格促进两国友好亲善关系，这些是继承安倍路线的特征。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经济合作仍然是日本拉拢东盟国家的主力。他说，日本区域发展策略之一是协助区域国家创建社会经济基础设施。日本与东盟在2025年东盟伙伴关系总体规划与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合作是有了交集。王卫华说，岸田内阁新政策重视经济安全战略，经济安全是日本确保经济和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优势。日本与东盟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可以确保彼此的作用。但相反，日本策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竞争的关系。他认为，基于不结盟原则和权力平衡的考虑，东盟希望能够引进各国的投资，推动区域经济整合，但并不想将重点放在大国之间的竞争上，因此会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软实力的竞争，避开战略安全伙伴或者军事安全硬实力等敏感度较高的竞争。他说，东盟国家对于各国的投资、提供融资、敞开双手欢迎，而对日本来讲，经济软实力最能够提升他们在东盟、在国际的影响力。日本媒体共同社7月1日报道，林方正7月中旬出席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将会考虑到中国问题，就力争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寻求理解，并且希望与同中国关系深厚的东盟再次确认海洋合作等，促使他们向日方靠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以邮件对美国之音说，目前为止，在对于东南亚国家的物质经济支持规模上，日本或者其他西方民主国家都很难与中国竞争，但是日本一直致力于提供制度面的进程的经验，建立与东盟的互信关系。 例如7月6日在东京召开首次的七个集团与东盟各国的司法部长对谈，就是向东盟提供法治的完善的支持。另一方面，古贺庆说日本积极地向东盟提供机舰雷达、防卫装备以及国际合作等软性基础设施发展的知识，帮助东盟国家建立自我保护的能力，以期减低东南亚受中国等非民主势力的负面影响。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说，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7月5号将防卫装备移转的论点整理交给自公两党的政调的会长，主张将防卫装备移转至其他国家，藉此强化日本和被供应国的关系。他说日本、英国、意大利正是开发新的战机，将来北约应该会想要购买，或者东盟国家也都想要，这样可以大幅增加生产，降低单价。如果是日本不能够输出，这样订单就会被英国和意大利独享，日本失去与东盟强化关系的机会。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日本与很多东盟国家都签有防卫装备品 K 技术转移协议，并且长期是向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提供船舰，是承诺协助越南加强海岸巡逻队和网络战能力等。他说日本提供东南亚国家安全保障、经济和海洋领域的合作，好处是降低地缘政治冲突的敏感度，是避免直接介入南中国海冲突的战略选择。王卫华认为，日本藉由改善法律制度方面的援助，或者提供巡逻船艇和设备，加强海上执法能力等，拉近与东盟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印太战略的基础上，而这些具体的作为都牵制住中国在东南亚的势力扩张。国际商业杂志日本福布斯7月3号刊载一篇的专家分析指出，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存在开始萎缩，逐渐被其他国家和国际投资组织取代。该分析提到，自从2015年以来，中国作为该地区最大单一投资者的比例已经从 25% 下降至只是到 14%。 另一方面，日本持续投资，2015年以来累计金额几乎赶上中国。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说，在疫情之后观光产业恢复运作，数量庞大的中国观光客是一块大饼，东南亚诸国都很期待，但中国都面临着人口减少的课题。
中国经济发展轨道类似日本，已经进入中度经济成长的阶段，而且少子高龄化的课题也类似日本。
他说中国经济发展轨道类似日本，已经进入中度经济增长的阶段，而且少子高龄化的课题也都类似日本。蔡石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经历战后复兴、高度经济成长、日美贸易摩擦、中度经济成长、泡沫经济破灭，被称为失去的30年，而中国正是走向这个30年。他说中国在东南亚经济优势将会继续衰退，影响力就会随之减弱。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虽然中国与东盟是全面性战略伙伴关系，但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存在着主权的争议，东盟不可能全面靠向中国。他认为东南亚地区是大国利益竞争的主要舞台之一，而东盟各国的意见亦都经常相左，日本、中国、美国都不可能让东盟选边站，只能够尽力保持战略关系的正常化。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啊，他们在他们心中理想的图像啊，比较像是多极化世界以及单极化的亚洲。
他说从中国角度来看，在他们心中理想的图像比较似是多极化世界以及单面化的亚洲，但是基于不结盟的东盟印太展望政策，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地拉拢东盟国家，所以只要有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追求单极化的亚洲，看来都是高难度的战略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菲律宾报告说，在南中国海具有主权争议的海域再次遭到中国海警船的骚扰。观察人士说，北京近期的海上行径与他们日前官方所公布的稳抗的行动是有关，预计将会持续在中非具有主权重叠的部分岛礁进行扩张，但是随着美国和印度等国相继声援马尼拉，北京未来的海洋行动恐怕遭遇更大阻力。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据路透社星期五7月7号报道，菲律宾军方指出，中国渔船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海域增加的数量令人震惊，指出这个已经威胁到富含石油和天然气的海里德滩，中国又称里洛滩的安全。菲律宾西部军区表示，今年二月约有十多艘中国渔船集结在海里德滩南边的翼洛灰礁，中国称为恶藤礁，不过到了六月已经增加到去47艘。西部军区发言人科洛马在一项声明中表示，中国必须停止密集的船只活动，尊重我们的主权。无独有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7月5号表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于6月30号在南中国海协助海军行动的时候，不断受到体型大得多的中国海岸警卫队船只的跟踪骚扰和阻碍。这一宗冲突发生在第二托马斯礁，马尼拉称之为阿云锦礁，北京称之为仁爱礁附近。当时有两艘菲律宾船只为驻扎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菲律宾海军运送供应物资，但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说，中国海警船对这两艘菲律宾的船只采取攻击性的动作。由北京与马尼拉今年一连串的动作显示，两个国家在南中国海的争端正在扩大。今年五月，菲律宾和中国相继在南中国海投放导航或灯浮标以宣示主权。而马尼拉于四月时表示，有两艘中国海警船在第二托马斯礁附近拦截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巡逻船，差点导致两国船舰相撞。尽管中国外交部当时称菲律宾船只未经许可驶入中国领海属于有预谋的挑衅行为。对此，观察人士表示，北京的海上扩张行动与中国资源部于今年初表示要全面启动新一轮战略性矿产稳矿行动，亦就是为了提升中国国内能源资源保障能力而进行的运动有关。因此近期北京不断在南中国海油气资源丰富的区域骚扰其他同样在这里提出主权声索的东盟国家，以向外获取能源利益。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宗鼎对美国之音说，稳抗运动由中国海警船作为先锋，然后可能配搭上中国海上民兵，特别还有一些负责来到勘探确保海底油气资源的这些科研船、调查船一起活动。事实上，仁爱暗沙第二托马斯礁亦都靠近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沙所指斯普拉特利群岛地区针对油气资源的一个争议点，也就是里洛滩的附近。所以在稳抗运动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得出中国的海警船在这几个月以来频繁地在南中国海活动，然后就和马来西亚、越南以及菲律宾这些周边沿海国家都有一些针对油气的紧张对峙情况。尽管海里德滩和第二托马斯礁的实际控制权均为菲律宾，不过中国依据它的九段线主张，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拥有主权，并在此区域修建军事设施，使得到这片海域近年来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史丹福大学南中国海妙手项目主任雷蒙德·鲍威尔则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菲律宾海军刻意在1999年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艘已经废弃的名为马德雷山号登陆舰搁置在第二托马斯礁，也都强化它的主权声索，然而马德雷山号船体早已经生锈濒临解体，北京希望藉由马德雷山号的自然坍塌获得对第二托马斯礁的主权，因此力阻菲律宾军队对这艘破旧船舰进行任何形式的修补。鲍威尔说，中国特别希望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礁不要修理或者更换马德雷山号登陆舰，令到它随时 間推移而脫離呢一座島礁或自行解體，咁樣北京基本上就可以宣布第二托馬斯礁為佢所有。呢個就係點解中國要讓菲律賓船隻遠離第二托馬斯礁，因為他們擔心菲律賓會趁機會去修補船隻，或者將第二艘船擱置在這裏。不過澳洲國立大學學者馬斯頓提醒，目前至八月份是中國和東盟幾個國家在部分具有主權爭議海域的捕魚季節，但中國單方面強制實施的復季休漁捕魚禁令，恐怕讓其與菲律賓船隻的海上衝突更加激烈。關注中國海上灰色地帶策略的巴威亦都說，即使馬尼拉已經幾次對北京提出抗議，然而預料中國今年在南中國海的脅迫行動不會停止，除了將持續在中非在斯普拉特利群島上具有主權重疊的部分島礁進行擴張行為，亦都將藉由科研活動持續聲張主權。然而中國日益挑釁的行為已經引起菲律賓盟友美國的關注。據菲律賓傳媒 Philstar 星期五報導，美國防長奧斯丁較早前譴責中國針對在南中國海包括在第二托馬斯礁附近對進行安全而且合法作業的菲律賓船隻做出脅迫性和危險的動作。除了美國表明與菲律賓企埋一起，據台灣傳媒中央社消息，印度亦都在上個月底同菲律賓發表聲明，罕見以未點名的方式要求中國遵守2016年的南中國海仲裁結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仍然是北約盟國當中最不願意讓烏克蘭快軌加盟的領導人之一，這是為他在這個星期在立陶宛維爾紐斯參加峰會的時候與北約東翼的成員國展開激烈爭論打下伏筆。這些國家迫切希望一旦烏克蘭與俄羅斯的衝突結束，就立即吸收這個飽受戰火蹂躪的國家加入北約聯盟。拜登公開表示，烏克蘭必須進行額外的改革才有資格是加入北約。他曾經在六月間表示，他不會讓基輔入盟變得簡單，但他的助手還說，拜登認為讓基輔以快軌入盟是招惹與擁有核武器的俄羅斯的衝突，而不是壓阻衝突。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星期五的白宮新聞發布會上回答美國之音記者問題的時候說，美國不尋求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拜登的不情愿令到一些观察人士感到困惑。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约翰·赫布斯特，现任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高级主任，就批评拜登政府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没有发挥领导的作用，说这个是历史性的时刻，政府已经是作出重大承诺以确保乌克兰不会失败，为什么在确保乌克兰成功摆脱这场危机方面犹豫不决呢？一个关键的考虑因素是北约有可能被拖入与俄罗斯的冲突。作为北约的支柱，美国是将要派遣很多的部队进行战斗，拜登一再承诺他不会这样做。昆西负责任治国方略研究所大战略主任乔治比比说，从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到目前的军事入侵，华盛顿已经表明他不愿意让美国军队代表乌克兰与俄罗斯作战，該智庫主張克制的美國外交政策。喬治比比對美國之音說，他們都不應該承擔這樣的承諾，因為對美國的安全來說，避免與擁有核武器的俄羅斯直接開戰遠比保衛烏克蘭重要得多。雖然拜登政府在烏克蘭加入北約的申請的問題上堅持自己的立場，但是沙利文重申，美國將會繼續是支持烏克蘭，無論需要多久，並且為他們提供超常數量的武器和作戰的能力。這些能力現在包括是提供集束彈藥的軍援方案，這種武器可以在大範圍裡面殺人，已被100多個國家禁止，幾乎在火炮短缺的情況下，幾個月以來一直要求得到集束彈藥。一些武器含有多種子炸彈，可以廣泛散布，並且是能夠留在地面上多年而不爆炸。在回應對提供一種無差別殺傷武器的批評的時候，沙利文認為讓俄羅斯佔領更多領土所造成的風險超過了未爆炸的炸彈對平民造成傷害的風險。在維爾紐斯峰會前幾日，北約的31個成員國仍然在談判妥協公佈的最終措辭， 公布中会表明基辅正在向成员资格迈近，而冇被承诺系迅速入盟。北约秘书长言斯斯托尔滕贝格话，他预计北约盟国领导人将会重申乌克兰将会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并且团结起来努力使乌克兰更加接近他们的目标。他是在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一个关键的议程项目将会是各个盟国是否同意允许基辅绕过成员国行动计划。这个是一项的北约计划，目的在于帮助希望加入联盟的国家。盟国希望达成的第二条轨道是达成一项的协议，通过一系列长期的承诺或者个别盟国在北约框架之外作出的安全保证，无论是需要几耐加强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包括满足他们战后需求。安全保障达不到北约第五条的集体的防御原则，即是对一个盟友的攻击，就是对所有盟友的攻击。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种的保证是缺乏实质意义。他们提到1994年的布达佩斯的备忘录，在其中美国、英国和俄罗斯联邦保证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不威胁使用或者是使用武力。作为回报，几乎放弃了从解体的苏联那里继承的世界第三大核武库。而俄罗斯就违反了这个备忘录，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经受了莫斯科历时已经16个月的入侵之后，几乎对这种保证的价值是持怀疑的态度。但是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威廉泰勒就说，这种保证在过渡期内将会有用的。泰勒现在是美国和平研究所负责欧洲和俄罗斯的副总裁。他对美国之音说，在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前，他需要某种方式来到确保他是拥有阻压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出席为期两日的维尔纽斯峰会，以证明他的国家应该在冲突结束的时候就加入北约。他说优柔寡断正在威胁北约的力量和全球安全。泽连斯基星期五在访问斯洛伐克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认为在这方面还没有达成足够的团结。他重申了他提出的就基辅加入北约采取具体步骤的要求。维尔纽斯峰会之前的另外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新成员国加入必须得到北约现有的所有成员国的批准，而瑞典尚未得到土耳其和匈牙利的批准。斯托尔滕贝格与土耳其和瑞典领导人之间是进行最后一刻的谈判，目的在于克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这个北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反对。安卡拉指责瑞典对土耳其认为是恐怖组织的激进库尔德的团体是过于宽容。观察人士说，这些关注是转移了真正的问题，这个就是安卡拉要求购买美国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 F-16 战斗机，而这项要求被长期拖延。美国国会有权阻止重大武器销售，因为两党的主要参议员坚持认为安卡拉必须首先放弃对瑞典入盟的反对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星期四七月六号说，在这个星期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华盛顿将会聚焦乌克兰当前与长期的安全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上个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在七月十一号至到十二号在立陶宛召开的峰会上，美国希望将焦点集中在乌克兰当前的战斗，并且支持基辅目前和长期的安全需要。美国之音记者拉莫兰科首先问科比说，他想讲下当日的新闻，就是有关集束弹药的。拜登行政当局是不是很快就要决定向乌克兰提供这样的能力呢？约翰科比说，他此刻没有什么决定可以谈的，他可以讲的就是随着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与乌克兰方面保持联系，在能力类型方面他们随着战争的演变而演变，就设备清单来讲他们的需要，而且坦率地说他们的需要都改变了，所以他们正在努力与乌克兰方面讨论他们在反攻中可能使用的多种能力。而随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星期五已经证实，拜登总统已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这个是最新一批对乌克兰的军援的一部分。咁记者问话，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接近500日，乌克兰方面正在要求提供更多的先进武器，比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他们还希望在 F-16 战机方面是能有更加明确的答案。 咁科比系咪预期喺维尔纽斯嘅北约峰会上会作出咁样嘅决定呢？科比话
：，I wouldn't look at the NATO summit as sort of a decision point on certain exact systems. What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happen in Vilnius is the allies coming together to talk about what's going on the battlefield today.
佢话佢不认为就某啲具体嘅系统嚟讲，北约峰会系一个决策点。佢认为你喺维尔纽斯将会睇到嘅系盟国走埋一齐谈论今日战场正在发生啲乜嘢，乌克兰反攻有咩需要。但你仲会睇到有关乌克兰今后甚至战后嘅长期安全需要嘅讨论。佢唔想谈论具体嘅平台或者系系统，只系想话喺乌克兰将会需要嘅长期防务需求方面会有更加充分嘅讨论。咁美国之音记者就问：美国一直支持北约嘅门户开放政策，随住欧洲安全情形以及乌克兰军队与北约互操作性方面出现嘅改变，拜登行政当局系咪支持喺呢次峰会上启动乌克兰加入北约嘅明确嘅路线图呢？科比回答话：佢哋相信最重要嘅事情系继续聚焦于佢哋当前嘅战斗，并且考虑战后嘅乌克兰，佢哋嘅安全需要将会系乜嘢，以及美国同埋美国嘅盟国将会作出乜嘢嘅承诺，帮助佢哋维持安全。因为佢哋仍然将与俄罗斯有住漫长嘅边界，佢哋当然仍然相信北约嘅门户开放，但系佢哋亦都承认，为咗成为北约成员国，每个国家都必须满足某啲要求，而且该国与北约联盟之间必须要有充分嘅讨论。他们希望尊重这个程序。美国之音记者就问话，美国和北约怎能够确保2008年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的错误是不会重复呢？不会将乌克兰置于某种灰色地带而鼓励俄罗斯发动新的入侵呢？科比话，他认为看看我们在过去16个月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很难说乌克兰方面被置于某种灰色地带。他认为向普京发出的信息是响亮而且明确的，就是不单止是美国，不单止是西方，而是全世界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美国之音记者就说，峰会期间讨论的另外一个重要话题是瑞典加入北约。美国参议员麦康奈尔和梅乱德斯说，在安卡拉停止阻拦瑞典入盟之前，美国不应该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机。总统是否对土耳其将在峰会期间支持瑞典入盟抱持希望，即使没有就 F-16 作出决定呢？科比话，总统对瑞典将会成为北约成员国，同埋我哋嘅第32个盟国仍然抱持乐观。佢高兴咁睇到土耳其同埋瑞典之间嘅对话喺度继续。佢知道双方都有关注，但系佢对佢哋正在就此交谈并且努力解决而感到高兴。再次要讲嘅系，佢有信心认为瑞典将会成为北约盟国。美国之音记者就问话，有四个印太北约伙伴国系受邀参加维尔纽斯峰会，北约邀请呢一啲伙伴国。是不是向中国发出什么信息呢？科比说，这个不是为了向中国发出信息，这些国家也都支持乌克兰，当然是以不同的方式，但你们已经看到北约联盟在最近的峰会上谈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欧洲大陆构成的挑战，因此在联盟的一次峰会上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他们让欧洲大陆面临的挑战进行一次或者是多次的讨论，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这些国家，这些印太国家，他们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的独特的经历，可以为那种的讨论带来一些宝贵的视角。那记者就问，拜登访问英国的意义是什么呢？科比说，英国在很多方面，很多的层级是美国最牢固的盟国，他期盼住与新米城首相再次会晤，他们一直在讨论乌克兰战争，既有面对面的讨论，也有电话交谈。自从首相上任以来已经讨论了好几次，这种讨论在这次的访英期间将会继续下去，但他还有机会与查理斯国王和一些气候专家会面，讨论气候变化的挑战。这种挑战不单止是在北大西洋影响我们两国，而且在全世界各地。美国之音记者就问，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今日是要求联合国调查在基辅的伊朗无人机的残片，美国在这项调查当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科比说，他没有听说他们将会在那项调查当中发挥什么作用，但是俄罗斯寻求伊朗的帮助，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不单止从伊朗增购几百架的无人机，现在还与伊朗勾结，在俄罗斯领土建造伊朗无人机的生产设施。所以明显的是，普京将会继续向乌克兰人民倾泻这些无人机，所以伊朗无人机目前正在被使用，这个并不是什么秘密。 佢仲係讓烏克蘭當局自己嚟到講下佢哋將會點樣調查呢啲嘅無人機嘅殘片，但係顯而易見嘅係伊朗正在係用呢啲嘅危險嘅能力支持俄羅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莫兰科是访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